呀，很多时候和大家在一起了，因为这个最近有些事情，买个房子，所以折腾了好长时间。我想这个对于买房大家都不陌生，因为这个本来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对吧？你拿着钱呀，找了个房子，给交个钱就到手了嘛，是不是？但在我们这儿来讲，是不是那么太简单？是不是？不是太，因为我看看时间，因为这个不能说的太多，因为很多其他问题。所以说，但是在我们的行为稍微复杂一些。复杂是主要在哪儿呢？就是说，我们在看好房之后呢，然后这个，我们跟卖方说你这房子我挺喜欢，那么你请给我留个马上收银行贷款。那么在天表贷款之后也很简单，倒是很快我们那个因为这个在6月9号那个款就批下来了，而且利率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刚非常高兴，然后是那个卖方说那你就赶紧找个律师把你这个这个合同呢买卖协议，那么找律师看一下，让你行就签个字。我说这也很简单嘛，那么找律师，在找律师的时候呢，就跟他打了一些电话，因为当然找越便宜越好嘛。后来呢，这个律师还挺好，因为他说我根据你的情况，我也不想多要你，我要你250就行了。哎呀，我说这个挺好，说250怎么这么多？不多不多，一下子250，我要买什么呢？对吧？所以说，我说那好，我就跟他打了个协议，那么呢？这个律师也挺好的，他说我给你看这些把手续办，如果我再想用我帮助银行来做 close， 我给你要你500块钱行。我说这价格都很好，因为有的要1000、2000的很多的，所以非常快我就告诉买方，我说这个房子我要了，你千万不要卖不行。他说只要我不告诉你不要，我这房子就留下，所以这是很好，一切非常顺利。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就想，现在我向谁祷告啊？这个事情我想算了吧，你这么顺利祷什么告啊？是不是？谁有很多事情需要做，但是就更期望弟兄姐妹让谁帮助一下行了。所以这个事情很快就是这么定了。然后呢，我找律师，这个律师呢也非常认真，这个问题有时候也就出在这就是，这律师把我那所有的协议一条我的口和这卖方讨价还价，讨得非常苛刻。这个卖方老师对我来说，你这么苛刻，我怎么跟你对呀？所以这一搞，这一下子我两个月过去了，就把这个事讨价还价来。后来律师给我看他们这个 email 那个好长好长的，就好几百个 email 啊，发这个事情。然后来就最后他跟我两个月以后就跟我说，哥，我告诉你好消息，这个卖方真的答应了所有的条件。然后他说我还告诉你不幸的消息，他说我已经得癌症了。我说我要来用，他说马上需要治疗。哎呀，我说这个时间他说我一定在你把你事搞完之后我再去治疗，然后用很多时间把事搞完了，搞完了这就交给银行了。然后银行呢也就跟着这个条款一条条，银行也跟有时候跟外行需要核实啊，因为很多事情是在 closing 定的，但是银行不干，银行说你现在要做，你不做你这个款不能最终给你。所以这样来讲就是八月到已经到了8月6的了。8月6因为我那房子租的大家知道就在跟前不远，那么呢房子并不算太好，价格也不算太便宜，是吧？1425两屋的嘛。然后呢我在找房子还很特别，因为我有时候睡不着觉，尤其客人越紧张越睡不着觉，所以我那个房子有两个原来挺好的，都是在冲南上，但是一个房子是冲南是靠着道边的，那么是晚来车啊什么的都响。第二个你是在这边前面有个楼挡着，根本没有声音，哎呦我说最好。但是觉得别人非常喜欢这样房子，因为阳光也进来呀，没有声音进来，阳光也进来，所以我就心里赶紧把它转租出去吧。要不原来就那八月末已经搞，因为我那六月份开始那个贷的款嘛，把它已经搞定了，所以就这样就把它还不错，感谢神转租出去了。但是到月末我有地方住啊，我说怎么办呢？哎呀，看看吧，因为我们那看看的设备都有啊，我们那个帐篷啊，什么那个气床啊，全套的，还有那个套子啊，都非常全套。我说赶紧去看看去。就在一查看的时候，然后这个最近的这个有的到那个 South Boston 呢，根本不让带车，我们那全副武装，你不带车怎么办呢？就到岛上去。再一个最近呢，就是在安德瓦，所以我们就到安德瓦，住了十天可以。就时间长，我就发现呢，我妻子和这个谁呀，我的儿子就有点不耐烦了。我就鼓励他们，我说以色列那矿也待了40年，咱们40天了。后来 还是一个骨盆也可以提得住。这一下呢就住了，当时整整住了四十天。小灯小灯子，我这算这个因为不是灯瞎编的，跟我都有小灯住的小灯和一灯，我就总是看着我什么时候进什么什么。那我搬进去的是九月，我在库尔住的是九月一号，我除了家是那个十月十二号，是吧？小灯说你先说再出来月光啊，这是正好四十一天。四十天在中间有一天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怎么在地上的那个地方？因为我是总是那么就 close 啊，我就是几天到几天。后来有一天大节日，全满，又是很奇怪。我在把他跟着他们，他说也很奇怪，从来没有可能也是在里头玩，他不是 close 啊。后来没办法，到这 motel 46住了一天，这不正好旷野四十天。然后就从旷野四天，后来就搬出了，搬出去，这已经到这个十月中旬了。十月中旬就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联邦政府他有一个8000块钱呐、啊，这个对咱们大家吸引力挺大呀。他是十月一号，我如果不可能不给你了，这是麻烦了，我赶紧祷告吧。这时才认为真的向神祷告。那么祷告呢，主要是问题是三个事情。我说这个神呐、啊，你赶紧这个把这个是吧？各个这时候各家都几家都是互相埋怨，互相什么？赶紧刚才是一天的关了。我说把他们的关礼送，能把这个在这个什么，在这个8000块钱的 close 把它 close。那么祷完告之后，这时候我就发现。不久就出现了其他的这个好事，不如我试一试，这8000块钱太少了，哎呀，这就不错了，这这肯定能得到手了，是吧？然后我就发现这些家的关系也互相改善，原来都互相这个埋怨，现在都互相说，看这超斯了可有呀，有多个月叫我，哎呀，这就不好。后来各个家这个关系修得好，在妻子后来呢，在这个有一个事件呢，树云认识一个人，他后来发现我们也不知道他原来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说：“哎，你早跟我说呀，当时我有人啊。”就这样，后来跟他说他的本内部情况，跟他们聊了一下到底怎么回事，然后做了一些工作，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房子啊，就基本就。这时候已经到了十月末了。这时候呢，这个银行呢就已经进步了，他说你这个问题没什么问题了，现在都已经弄好了。然后呢，这时候呢，原来的律师呢，他说他也干过来劲嘛，我说哎呀，感谢他的，很感谢，我现在已经这个客户了，一切都没问题了，手术也做完了，三个月。他说你要这个这个顾问师的，你这个律师不知道怎么样，他需要我答应了，我一定要这个车我都需要给配合他，我一定要这么答应。所以他在前面也做了很多工作，也在后面调整。然后呢，这个房子呢，就我们是在十一月是23号。就搬进去了。搬进去我算一下，我在旷野搬了40天，我在罗德也是40天，你说奇妙不奇妙？然后呢，这个我在旷野的时候呢，我是挪了5个 camping site， 我在罗德上挪了5个，我加了个10。哎呀，我说这很奇妙的事情，是不是？在回想以后，我原来就是说我这个祷告，这神祷告呢，基本我所祷告的也全应允了。是我跟原来在晚上之间，我也给主列个清单。我说这个为什么买房？其实我本身不想买房，我就住的方便就行了，一个不吵就可以了。但是呢，后来我就发现个问题，有时候吧，有时候你在屋里唱歌啊，不管你唱什么歌是吧？你三秒主是什么呀？我楼下这个搬了这个户呢，经常敲我的门，说是哎呀。You have great voice， 但是我就可以把它没有用。我说怎么？我说这玩意儿吃了也不能喝了，怎么是不是？所以这时候我说还是买个，我说主啊，咱们还是买个，才是那个地方，我不帮了别人是吧？我那个尽情的赞美你。再一个呢，我也发现这些年这个团契啊，不要在我家，因为在我家你唱歌都漏，你将来大家唱歌那更声大了嘛。我是能够赞美你的地方。再一个，你就是说。我能够睡着觉很快的呀，现在这个房子呢，我非常非常安静，比我原来的安静多了。我那个楼上，我包了睡了，包我楼上有时候包了我，他就穿什么鞋，叮咣叮咣，说完之后就是走了走。 所以说后面没有，因为都是我自己的了嘛，所以也无所谓了，所以现在非常的好。第二个呢，那个主呢给我的比我要求的还要多，我那跟前有很大的一片地，大的一片地，那就是 public garden 的，所以我不需要跑我家的这个草坪就可以种。那如果我要需要种这个的话，那么跟前呢我就可以种一块。哎，在我们远处看那个铁杆手啊，和那汉靠都有点都能看到，说近处你能看到田园的风光，远处你看都市的景象，非常好。然后看到海边啊，我这树也很满意，然后那个海洋呢，当然更高兴了，是吧？他们都高兴了，当然我就更比较平安了，是不是？嗯，这玩意是我那个女儿，我那个女儿原来在买房的时候呢，那个她妈妈说。我们要买房子了，都在哪买呀？我们说，这个他妈告诉在当时是的。我女儿说，不管怎么说，要来个 shot， 这是他的第一，这是第一号啊，来个 shot。然后来在这科曼德湖呢，你简单的看一看，他一到我看了一遍，我就说，哇，还没够的。这是第五次我这个人能够说，就上大学以后啊，除了我这个悠闲的赖着的外。在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没落下的过，所以这是第一次我们做的事情，他那个也行，所以感到很高兴，能够经过他的参观很难的，因为刚上大学的学生对世界所有问题都有答案，对世界所有问题都能解决，是吧？那你父母他基本是，哎呀，你们做的事情不行，所以能够经过他的时候，我也感到非常喜乐，是吧？也非常喜乐，在这之间呢，这个弟兄姐妹也都是说，哎呀，说弟兄姐妹也经常关心呢，是吧？这个经常打电话啊，也经常就发 email 啊，有的平刚啊，就学营啊，还有小东啊，那几乎是在跟着我，所以是非常关心的。还是 offer 说你再搬我家来吧，搬我家，不是我不想在弟兄姐妹家，也就想着，就说我总是认为 close 就来 close 那个，说你这犯吃了啥呀？就是算了吧，就这样的。现在反正过去也是已经说到这儿了，就是说呢，主已经给这块地方，我跟孙也说，把这个家呢，咱们好好装备装备，等那个团契呢，像教会开放的团契，咱们要有地方是吧？那星期五、星期五也可以去。最近我发现呢，邀请大家去，那咱们在那也弄个 party， 也弄个 party。这是在主啊，也给我学了一个功课，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认识问题上有偏差。原来我在认为在贷款这个人是个大坏蛋。他总在缠着我，总在这个，就是说今天说要这个名，就是不想给我带。那他肯定是在这说最后得到我最后给我转账。开始的时候都不要再弄很多，你就不找别人了，然后最后上下。其实后来真不是这么个事情，后来他真是十分努力。这里边还有什么事情呢？就说最后有一次这个。因为你到 lock， 你 ready 要 lock 的，大家都知道，要过期了你不 lock 的就给你涨价了。那么呢，人家告诉我说这个 rate 已经到期了，你是不是得赔钱呢？我说赔多少钱？他说赔1000多块钱。那我说赔1000多块钱，我给卖方说，我说得准备1000多块钱来赔他们呀。然后卖方说，如果要是这样的，各位，我们是不是给你赔一下，是吧？这我说这是合同，那他主动让我赔1000多块钱呢。后来我一想，我够亏的，正常时间我说这样，因为等着我说算了吧，不用你赔了，我赔他了。就这个，因为我就发现呢，然后我这个事情呢，他说这是一个事情，后来我主动让我亏这个钱，这个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在这里呢，以前呢，我买了个这个房子之后买保险的，买保险，你说这个银行不给贷款的，买险的话租了自己，他说我银行给可乐，但是我的保险没搞定呢，我赶紧把保险给我呀，我就赶紧在国家找保险，就说你什么时候close， 我说我今天要，他说今天要，我找人今天要给我同意，他说今天我至少要差这2000块钱一年保险，后来我说我两年保险2000块钱把这么搞了。后来又等了1个多月，他也没可能死啊。后来有人说：“哎呀，你退了算了，既然给银行证明退了。”我一想，说这家公司只有业界同意给我出钱，你说你最后把人家坑了也不好。算了吧，多花一些嘛，就是。后来呢，在最后要可乐的时候呢，我就 贷款的这个人告诉我说老二老婆磕死了。哎呀，我说怎么磕死了？不可能啊。后来我问了一下，问了一下给我那个卖我那人，他说我不知道，他老二磕死了是不是？我说磕死了是不是？他说你看走了。我说为什么看走了？他说我告诉我你是个新房子，是家里2009年建的，但是我们经过调查，他是1918年建的。哎呀，我说怎么才1918？我说这一八在我的印象中只有在列宁的1918，我看了这遍，这比较是这个血汗回国呀。后来我说算了吧，怎么样？然后跟那个贷款人，他说我来给你推荐一个人，那个给我个电话号码，他说有必要，你告诉他是我推荐的。其实我就说好，我就给打电话，打电话说跟那是调查情况，说好，那这个事你这个经费要在我身上，那么你就是我给你便宜，最便宜你就1500了。哎，现在我是感觉挺高兴的，很喜欢。后来但是我又讨电话，我说你不是朋友推荐了，你还这么贵吗？他说朋友是谁呀、啊？我就告诉是不认了，买过看看这个人。哦，他是谁呀、啊？我也知道。但是我问他一下，他怎么回事？他说我知道，我一会儿告诉你。我问他一下，后来马上给我发一个什么发 email。850块钱一年，哎呀，我说这减了不少，你看本来都是三万三，本来我还想是我现在是有钱的是吧？哎呀，不要的。所以在其中，我告诉大家的是，他原来因为这瑞士 lock 好几次了，他经过他的帮助，他的老板的客户给我配了2次，那就2000多块钱，已经给我配了。我也不知道，所以说我的主要学说认识人呢，要有个有时候由于我们人有差距，是吧？有差距。所以他才做了很大努力。那么我主要是银行，你后来他跟我说银行没钱了，但是我后来银行告诉我那个我的律师告诉我，你这不是最坏的，我已经搞一年还没搞，因为我说还行，还得了心安，你们说我还搞过，还搞过半年，是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哲理啊，我想跟你学了一个例子，就是不管什么事情应该祷一祷告，是吧？也不要感到有时候说麻烦处太多，主办不怕我的麻烦，是吧？朋友们就这样祷一祷告，我说我要怎么祷一祷告的呢？这个事我不会有这么大的规矩，反正好要主动跟我学的这个功课。那在此我感谢各位，我们各位的关怀，然后在我单位最后你把这房搞定，好，可能四分钟到了是吧？好，10分钟，再来10分钟。
每个人都被邀请了哈，下面一个是我们的许长癌，对不对？我姓徐，就杨武徐，叫长癌，有一个太太叫张爱云，在那个坐在那个靠那儿呢。我有3个孩子，老大在读 college 叫 Catherine， 老二是 Franklin's boy 在 downstairs， Caroline 是老三。No matter I guess， 我试着打点劲儿去。其实这个荣耀神实现了有好多方式，因为比如说这个两个礼拜之前感恩节的时候，我们有5个弟兄姊妹受洗了，就是说他们在众人面前承认是耶稣是他的救主。就是我们都知道这个神在天上他说过，他说有一个人悔改的话他就非常开心，可是我们有5个，你说他得多开心啊。
OK， 所以我们做见证呢，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荣耀神的方式。我想今天这个见证之前呢，我原来有一个想法，就怎么说，但是我今天早晨呢，开车过来的路上，突然有一个变化，就是我不想这个按照原来的那个思路来讲了，刚差一点闯了个红灯，还我太太说哦红灯怎么，我突然停车了， 就是我想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基督徒呢和非基督徒其实应该都是一样，因为他都可能有顺利的时候，有不顺利的时候。你有可能这个尤其在这个现在的时候有可能失业，你的家人也有可能生病，你本人也有可能生病，就是你可能有很多就是说你认为不顺利的时候。就是我想就是说给大家分享了，就是说我想改变什么什么呢，就是我想分享大家我的软弱，因为确实是软弱，因为这是啊其实很不好的，因为神让我们是每天喜乐。刚才那个这个叶丁丁说大家喜乐不喜乐，其实这个喜乐的话，就当你这个一切事情都顺利的时候，你大家说喜乐，可能我估计都大家都同意说比较容易喜乐。但是如果你有什么波折或家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这个时候你能再次喜乐的话，那真是我觉得是神的作为呢，真是非常的奇妙。但是我认为呢，多数情况下在这种啊就是不顺利的时候，我还是能够啊说心里话，就说喜乐起来还是比较有一些这个困难的。就是我想就是暴露我的软弱呢，就是说啊其实神一直很恩待我们，就是给我们家的恩典非常多。因为我有三个孩子，这个是我觉得虽然是我的收入没那么多，但是这个财富是了不起啊，所以感谢神给我三个孩子，因为每个第一个都很非常可爱。我们从加拿大搬过来是三年之前，我觉得这不论是我走到哪里都是神的带领。因为你有句话不是说吗，你回头看才是能看到你的恩典。因为我们都是人都非常软弱，你也不能预测这个未来发生的事情，所以你一回头看之后呢，哇发现神给我们家的恩典，对每个人讲你都会这个有一个感恩的心出来。所以但是对未来的事情的话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有祈求神带领，然后你做你应该做的事情，至于成就不成就那是神的安排，神的计划，你不能改变神的计划。我们搬到这个美国来之后呢，大家应该说都很开心吧，唯一不开心的就是我的大女儿，因为她老是换学校，她很不开心，她有好多 friend。 我们其实都很开心，大概其实我原来的思路就想，我想说对我们家人的生命的改变，包括我太太我和我卡芬，但是我今天改变就是说还是重点说我吧。我没搬到来之后呢，我们公司大概维持了一年吧，就因为这个经济的问题就宣布关门了，所以我就失业了，当然就失业了。失业呢就是开始找工作，开始找工作，我就是说这个所以神的带领呢，你回头要看，因为当时你可能解雇的时候你觉得哇这个我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失业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不是说很大的事情嘛，也是一个事情，因为你没有收入了，一些生活就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就是你要祷告啊，有一个平和的心来对待每一件事情。就他又说的就是说，虽然我们做不到在不顺利的时候做不到喜乐，但是你要求神有一个平和的心，要在这个不顺利过程当中你有平安。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比你要追求大喜乐还要更现实更重要一些。所以我这个失业之后呢，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真是都是一直在为祷告。更我让我感恩的是什么呢，就我们平时就去一个教会去崇拜，竟然有三个教会给我们家祷告。就是我也不知道我没去没有去过另外一个教会去崇拜过去聚会过。所以所以真是这个神是到处都在做工啊。所以感谢神呢，大概是我是十二月，就是九七年十二月份丢工作嘛，然后三月份有几个面是外地的，还有一个当地的牛津人的。就是这个我们原来的公司呢，他又不知怎么回事，他又请回几个人回去，结果把我又请回去了，那是三月份，结果又重新上班了。重新上班的话，后来说是公司说，因为我们公司的总部在德州，所以要我们去搬家， 搬家的话，当然知道是一个很大的事情了，也是因为我们那个卡特也上高中最后一年了，我们从心里话说是不想搬家，但是说这公司怎么一直在维持维持，所以一直搬家。其中有一天晚上，我送我的大女儿去那个搞那个 SAT， 就是那个 training， 晚上我突然开车回来的路上，突然有一个，我觉得你说神给我的一年还也是我的想法也好，突然有想法，就是我不能去办特殊。就那一晚上我说我不能去了，因为确实这个那应该是不是神喜悦的方式，因为确实我家里人也需要我，这个女儿她这个正在考 SAT， 在弄 college。 当然我这是就是我虽然没有全身心的交托给神，但是我应该尽我的责任吧，因为他需要我，所以我可能神就不让我去。然后不论公司怎么催了我们搬家，我最后还是没搬。没搬之后呢，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最后结局是十月份通知我，就是你不用搬了，就是你不用去了，就是整个是又 reject 过了。reject 我真是感谢神啊！ reject 过你知道，如果我自己提出不去的话，那没有任何的这个 benefit， 但公司主动解雇我的话，给我两个月的那个这个叫什么叫 service 什么 package， 所以给我一些神给我一些时间再重新找工作。所以神的带领呢，又把我带到这个 Boston， 也看到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其实我就是真是神的带领，因为我是一步一步的在成长。因为我们这个啊，咱们都是这个从多数从大陆过来，一个孟子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什么啊，天要降大任于斯人，必先什么劳其心志，苦其筋骨。就是这个天呢，当然啊，古代中国人我不知道他认为这个天是不是我们现在的神，但至少有一点，跟就是他给我们圣经的说的一样，就是神要对每个人都爱每个人，并且他要使用每个人。那么之前呢，因为我们是泥土，所以神是陶匠，我们必须经过陶匠铸造之后才能成为有用的器皿。所以我觉得神呢对我们每个人他有不同的方法来进行这个锤炼，把你会塑造，然后变成一个有用的器皿。所以我觉得神呢，我相信神呢一直在锤炼我。就是说去年我们解雇之后呢，还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我父亲呢那是几月份，那是去年刚过完春节，也是四月份好像。我就是我弟给我打电话说我父亲得了那个食管癌。得了食管癌就是说你是，所以这一年的事情非常多。然后呢，我就因为我是离开家里大概有七年了，从来没回去过。我父亲呢，其实身体平时也非常好，他一直没什么问题，不是这个突然有检查出有这个食管癌，所以我呢一直心里真的非常难过，因为七八年没有回去过了，就是我从来圣经呢也说，所以做子女们也当孝敬你的父母，但是说我这个方面我们做的确实是太少了，所以我大概七月份我就请假，请了两个星期假回去了，我就去医院去看他嘛，去，然后就是所以给他祷告，但因为我父亲其实是一个非常这个老的共产党员，因为共产党你知道了，因为他都是无神论，所以给他回去讲这些东西他当然也不相信，但是我还是给他也要祷告，就是我尤其是他那个有一段时间他也是昏迷嘛，就是癌症他也昏迷的时候，我就按着他的头，就是我就给他祷告，就是我就替他说，我说你这个你要接受主耶稣，你要承认你的这个过去的过犯过犯和这个把这个耶稣作为你的救主。当然按照咱们这个说，这个其实不应该算是就是进入这个基督的家了，对吧？但是我至少 我这个心智一直在普这个在就是说这个家人要信主的这个一直在做一些 effort。 到后两个星期之后呢，因为我也到期了，我想他这个癌症呢，因为咱们学生物的人都很多，癌症呢就总会有些时间可以向前癌了。因为你祷告神不一定按照你祷告的方式来去做嘛，所以按照咱们这个常规的医疗这个技能呢，应该是大概五六个月就差不多就已经挨得不错了。我就回来之后呢，大概七月十几号吧，就是我妹给我打电话，就是去世了。去世之后呢，我心里边一直就是说这个结一直解不开，就是包括上次我生病住医院，大家都问我为什么，什么原因，大家都知道出胃病实际上是一个你心理上压力很大，可能诱发胃病不舒服，我觉得估计这都是大家认为的方法。我太太也说你老是不承认，你肯定是心里有心结，所以才这个胃不舒服，并不是说是因为你搬到波士顿了，波士顿天气比你这儿冷，然后诱发你的胃病。他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可能也有道理。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父亲去世之后呢，我确实是心里一直有一个心结。因为我觉得我没见到他，我这么多年也从来没进过这个孝心了，就所谓的，所以我心里一直在这个结一直解不开，就是说没交给神嘛，就是说我总觉得哇，他已经不在了，我什么都没做，所以也很难过。又赶到我们教会前面，我们一个 fellowship 一个弟兄，他大概50多岁，他得的是另外一种癌症。我们经常去医院去看他，我已经搬到这边了，4月份我回家去你就要看他，去医院好几次。我就当然我也很自私了，就是我看到他躺在病床上，他也挣扎嘛，就是疼痛，还有这个他心里也很难过，就我这马上就想到我父亲在病床也是那个样子。说心里话，我是有可能自私发现他的，然后想到我的父亲，但是我确实也不是说100%的，只是看到因为想到我父亲才难受。因为那个弟兄也是一个我们团契的嘛，其实几个月之前大家都是挺好，说说笑笑。所以碰到这种事情呢，我们一直给他祷告，我们也是，所以这个事情一直在我心里，就是说虽然我们做基督徒面对死亡，就是神给我们有预备，人死了之后我们有永生，对吧，跟神一直在一起，这是应该是一个喜乐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些功课呢，需要交托的功课呢，这个虽然是两个字交托，但是做起来真是不是容易，这是一辈子你可能都很难做到的事情。所以这个事情呢一直那个弟兄呢也是我总是一个心结，我当时也给小东住在小东家，小东也经常问我，反正发现我也是可能老是不开心嘛，也是就是说我说我确实是很难喜乐出来。因为那个弟兄呢他家也有两个孩子，老大是给我大女儿一般大，去年考大学，他一个小女儿。所以如果想到如果你全部交托了，都靠神来这个这一切靠神的话，可能也是对吧，你这个弟兄这个进入这个主怀抱之后呢，你还有神来依靠我们他的太太和孩子，所以应该是你要从这面这个去追求的话确实是对的嘛。但是因为上次这个当时面临的事情，我心里我觉得是我真的很难受。当他过世之后，就是说安主怀抱之后呢，我去回家参加他的这个崇拜，那个叫什么崇拜追思礼。我是那个四班的人，所以我们在有一个这个程序在我们前面唱歌嘛，其中一个起因点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那个叫什么我心灵得安宁，起因点大家都比较熟了。另外一个歌是我心灵得安宁，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英国的是牧师还是不是牧师，就是好像一个传道人吧，他就是说有什么事情然后去英国，好像在船上他家准备去英国去，但是他有事情先去英国了，后来他的太太和三个女儿 跟着去，结果这个他太太三个女儿在船呢，在海上出事了，他三个女儿给这个出事了，他太太还活下来，所以他就写了这首歌，就是说我心灵得安宁，就是说你在不这个不顺利的时候，尤其出现这种家人丧失家人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时候呢，你还能求神来自。求神你得安宁，因为我这个时候我不想说有大喜了，因为毕竟是你的亲人离开了你，因为我们都相信你都知道会有荣生，会你们会 reunite， 但是这个暂时的离开应该是还是很难接受的，所以这个歌是这样的。当时那个唱的歌呢，我唱我真的唱不下去了，在前面另外几个弟兄在唱，我真的唱不下去了，我就听了那个眼泪呢，我只是抑制住我的眼泪，不要再次这么流出来，因为这上面唱歌也不太好。就是我就是说这个就是我的这个软弱呢，就是说还没有把你真的是把你我的自己的事情交托给神。所以我觉得对每一个弟兄姊妹这些功课真的是。应该学习，但是不确实不容易学。交错这两个字说起来啊容易，做起来真的非常难。所以呢，所以我这次得威命呢，真的是神给我的再一次的进行塑造我吧，因为可能这方面再进一步让我交托更多的事情。我交托了，你可以从 0% 到 100% 的交托，是不是？我现在可以又增加几个 percent 的交托给神的事情。然后还我可能这次生病还有一个得到就是什么，我就是对这个确实上次在那个白弟兄家去聚会分享的时候也是，因为我对这个献血，因为在医院这次给我医院给我输了2个liter的那个血，我心想我现在也需要别人的血了，因为但是之前呢我总是有个想法，就是献血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 hard time 的事情，我对献血一直不太赞成。因为我当时献过一次血，在上学的时候头晕马上特别不舒服，所以后来就是我说也不要再献血了。当时我的女儿我说你们需要献血的时候也不要，最好不要参加了。但是这次住院呢，我竟然也是需要别人的血，就是神告诉我，可是说你不是不愿意献血吗？但是你需要别人的血，你需要别人的帮助，对吧？你不是说你什么都行，你有不行的时候。所以我学别人的血，两生血现在我的身体里面在流动。所以神这次告诉我，你说你这个方面的软弱，你这个是不行的，你必须说，别人需要的时候你也是需要拿出来。当然献血是一方面了。所以说我们那个就是作为基督徒的人呢，就是说当需要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呢，要这个荣耀的把手伸出去帮助别人。因为这几年我们其实也是真是感谢神的地方很多就是顺利的事情应该是说大于不顺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加拿大的时候确实有 hard time， 所以有 hard time 什么呢，我们家生的孩子特别多，所以这个是生活不怎么方便，也没有车，当时那我们在那个 city 呢也比较小，那个 public transportation 也不怎么 regular 什么，所以我们大家都经常看我们家，哇，都是连抱着孩子去买菜啊，然后走着去，有的时候走40分钟去买菜，来回就个把小时。所以当时这个神给我们一个怜悯的心，就是什么呢？现在就是每当我看到现在这个在街上抱着孩子买菜的人，我心里真的很难过。如果我能帮到他，我肯定去帮他。还有我太太，就现在我们住的旁边，现在有两个也从国内过来，没准他家也有孩子，也没有车，所以。我们都尽我们的最大的可能去帮助他，所以我每次看到这个抱着孩子又拿着菜去走路或者登公汽车的，我真的心里特别难受。所以神给我们就是说，你塑造你呢，就让你这方面呢，就是给你一个怜悯的心，你要怜悯去别人，别人需要你要去帮助他。就是说，对，这就是我今天我可能就是想说这些吧，就是我们还都比较软弱，就是我们一直在求神帮助我们，把我们的软弱，我们的需求交托给神，就是让我们就是慢慢的 必有的我们自己的 faith 或者是你的信心也好 faith 也好，或者是交托的这个 percentage 就是百分数到底多少交托给神的话，你会人会慢慢增加，那么你心里面就会你会得更多的这个平安，直至到最后的喜乐。我想这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谢谢大家。
在雅亮分享，下面是雅亮姐妹分享哈。我想他这位弟兄讲了一句话很宝贵哈，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我突然想起来Rick Warren 讲了一句话，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人，没有一个教会是完全的教会，可是神借着不完全的人和不完全的教会来彰显他的荣耀。好，下面是雅亮。
真的是感谢神，我们这个感恩节的季节这么多弟兄姐妹愿意来自这里做见证。我本来是说想感恩节做的，可是竟然排不上哈，真的是神在我们教会大做大事做奇事啊，感谢神。那这个晚了两星期的见证我现在做，也就是真的是感谢神在每一天每一步的带领那这一次见证呢，也就是其实是以我自己生老三的这个过程来做哈。像那个桂芬姐妹说，哎呀，生了孩子就是过一趟鬼门关啊。我说不过我们信神我们是在天堂门口绕一圈晃一圈又过来了，还真是这样。这次生老三真的是在天堂门口晃了一圈，然后还真的尝到了天堂的滋味，不错。所以鼓励大家，真的是你们在我们永生的盼望真的是大过我们在世上所受的任何苦楚哈。那这是主题是这样哈。那我具体既然是生孩子嘛，那就有几个过程哈，从怀孕到生产到产后那就是现在一直到料理，那最后就是第四个，就是我对整个在整个过程中对一些神给我的学到的一些功课的回顾哈，和就是在未来的带领。所以四个哈，我注意一下时间。好，那第一个首先哈，那当然是当然从怀孕开始哈。其实我觉得在做基督徒这么长时间养成了一个习惯呢，对我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习惯，就是在每一步每一个过程里都是在寻求神的带领。任何一件事情，虽然我自己会有的时候会短路，觉得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让我出乎意料，一下子就开始很激动的讲话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会很就是在事情发生和中间会有一个过程，中间会加出一个过程，就是跟神 double check， 说就是英文有经常你看到一些年轻人穿的 WWJD 哈 ，What would Jesus do？ 或者是那按照我这 What would Jesus think？ 就如果是耶稣应该怎样做？如果是耶稣应该怎样想 ？What would Jesus see？ 如果这件事情发生了，耶稣应该怎样看？所以中间加的这一层过滤网呢，就是也是保守我真的每一步喜帮助来更加能够讨神的喜悦哈。那本来说我们家已经女儿也有儿子了，按照人说你有女又有子应该很好就不错了，然后家里人也说不要再生了那个生一个孩子很麻烦的又很累，你身体又不好。我说我身体挺好的，可是他们总是父母总觉得自己孩子不够好嘛，所以他说不要再生了。那我们也就献身事业回教会啊，反正精力总是要有处放嘛哈。那后面就在事业上面，我一直工作也很忙，然后最近觉得呀有点身心灵憔悴，就退下来了，就不做事，还是在家全职做妈妈，开始欣赏学习欣赏这个在家做妈妈的过程。我觉得一开始真的是成一点点的调整，有一个很急躁变成一个很安静，然后也变成能够享受在日常的主妇嫂妇什么的生活觉得也真的是每一天有神的同在，哎，爱唱声唱两声的 赞美诗啊，可以大声唱都没有人顾忌什么的，就觉得很好。那汉觉得，哎呀，发现什么事情都很好了，看女儿，哎呀，怎么也看她也可爱，看着儿子怎么看她也可爱，连发脾气的样子都觉得可笑，怎么会是这样子？然后觉得，哎呀，我们现在都长大了，要不可以再生一个孩子吧？我们怎么说？那个亚当，神当时给亚当夏娃他的第一诫命不是在创世纪一章28节不就是吗？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是神给人类的第一个使命，大使命了，以管理天上的鸟，地上的鱼和海中的鱼和地上的走兽。所以神当时让亚当夏娃让人类所做的事情，就是来管理所有的这些受造之物哈。所以我们就觉得，那要管理这些。生养众多哈，三人成众，我们至少也生养，就是也编吧。要是第三个，我们就算生养众多了，或许这个使命也算是borderline 勉强完成哈。那我们就决定说，哎，还是再要一个小孩子。那说决定要和要到哈。我不知道，也许你们都还很年轻哈，一努不用怎么努力就有，我们可不容易啊。等想说是想要到真正怀上孕，真的是有一段过程，而且还是真的是透过祷告的过程。那我们就是不过呢，这个说是这个我们怀孕，其实我也。哦，这算理也不愿意以偏概全哈。我们最后怀孕哈，其实都是在参加特会，就是参加，就是比如就是在一个就是圣灵工作很自由啊，还是就是在热烈的敬拜里，然后真的是放松，然后让神的工作，让圣灵的工作，在每一个人就像莫名其妙的这样彰显。在参加过会的过程中，怀孕的我们家儿子是这样，是参加那个爱秀园特会的时候。然后我们的这个大儿子这样，然后这老三最后怀孕，我们知道是我们去感恩节，去年去感恩节特会的时候，真的是在神的在神这样的我们的热烈的敬拜和真的是在神的话语这样的来讲我们的时候，在讲道里面，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就 somehow 身心灵就得到这样莫名其妙的这样的医治或是怎样子，然后就受孕了。所以我也真的是也愿意鼓励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不知道我们卡在什么地方，去一些特会哈，去一些特别是这对这些圣灵工作开放的教会，不是说要只要圣灵不要话语，这是话语是我们见证工审核神的话语，圣经的话语是我们审核这个任何属灵的果子的标准。但是我们如果不去，有的时候我们太注重话语，觉得理性的时候，我们没有要这个大好的这个礼物，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通过一些超理性的做工，通过一些你不可以讲的做工，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哈。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是让能够有机会的话，去参加这样一个特会，或者就是很简单，你可以在家让圣灵更多的来更新你。就全然交给神哈。那这是我们自己怀孕的过程，就是这样。那当时怀孕是我也知道我自己年纪也不小了哈，如果说就算美国人说应该是高，也算是高龄产妇了，35岁以上就算高龄了嘛。我的整个过程中也是在神这样的祷告工，那就是第二阶段就是还没有到哈。怀孕的过程就是整个也就是想说能够很健康，就如果孩子都很健康，这也就是我一直祷告的一直祷告的那个所以像跟神求的。然后那整个指标都还不错一直到最后，但是也就开始觉得说毕竟年纪大了，怀孕到后面呢还是挺累的，每天就是想睡觉。然后最后查出来呢别的问题都没有，就是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胎盘前置，就是那个不晓得我们可能学生物的多，就是那个孩子的胎盘其实压在子宫口上，那这样的话不是就没办法生吗？因为子宫口开了孩子才能出来，可是你的胎盘压在那个口，就等于盖一个塞子一样嘛，那不就出不来吗？那就按照如果是活在古代的话，那就是难产了，也没准就不晓得，就像拉杰生便雅悯的时候，不就是妈妈死还是孩子亡的，就觉得就是这个结果。 那也是，我觉得这是神让我学到第一个功课，其实也就是感谢我们现在的科学技术哈，让我们能够存留在世上更多一些年日。嗯，如果说神是允许我们有这样的各样的科学、各样的研究、各样的发明创造，是他给人类的哈，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也不要好像做这些事情都不属事，都不属神，都太属事，真的是在这生命中感谢。如果说没有这些科学技术，我今天也就不会在地上。那我是也是感谢神，如果是那神让我留，既然留我在地上的话，我想有他的旨意哈。神，因为我有一次也在祷告中也在跟神说，我说神呀，如果真的是天堂这么好哈，你为什么不把我早点接过去好了？那不是挺好的吗？那可是那个意念就临到我说，不行，现在你留在世上为我能做的事，比在天上为我能做的事更多，更有力。而且世上有这么多的需要的灵魂，我需要你去，我需要你在地上做见证，带这些灵魂来庆祝，因为在地上失去一个，在就永远不能再到天上了。神有这样的托付，那所以还在地上，所以继续做主工，每天继续竭力要做主工，就带着祷告或者是事务上的服侍。那在这个托麦胎盘前置，我也跟姐妹们一起祷告，就希望能够，如果有可能哈，神你把这个胎盘就是挪开，让子宫口能够开，就能够自由的开，这样就可以顺利的生下来。嗯，那但是到一直都到最后，都是已经到第三个第包35周吧，就没有，稍微挪开了一点。但是还是有点钙在70%的钙全了，原来是这个口原来是这样钙的，后来是这样钙。嗯，然后那最后就有一天呢，我知道说，如果说我这个还没有移开，肯定是剖腹产。可是我这个人呢，又真的是很害怕做手术。我知道我自己平常割一个小口子或者怎样都恢复很长时间，不像我先生就是一个礼拜肯定没事都看不见。我是要很久很久，然后慢慢的愈合。所以我就对做手术一直有一种畏惧哈，说这种我就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当然终有一天早上起来去上厕所。看到流血了，那时候先生刚已经出门准备去上班嘛，他是坐火车，就是从我们的 Commuter Rail 要坐40分钟坐到 North Station， 然后再在那边他会骑自行车骑到他公司，所以他来回整个的路程会大概一个小时多一些。然后忽然我就看流血，我说我知道，医生也告诉我这是信号，如果说要流血了，马上就得要抛，就要做那个就要剖腹产，因为就不怕那个胎盘供血供不到婴儿，就会婴儿会死亡嘛。所以我们还，可是我自己已经那样子，我也不能够自己去医院开那个开车，我就马上给先生打电话。可是他已经去离开家去火车站，可是真的是感谢神，他在临上车的一前那一秒钟，他忽然想只要拿起电话来，我打了他没有接，因为他正在往那边很紧急的赶。然后后面他忽然有一个感动，说要拿起电话来看一下，结果一看见哎有一个电话，他 miss 是我给打给他的，所以他马上在没有上车，让车在那等着他火车，他就打了一个电话说怎么样，我说你赶快得回来，我流血了。他说哇感谢神，真的是虽然事情不像预测的这么顺利，可是神保守，让这没有任何闪失，让生命没有任何闪失。然后他就赶快回来，回到家里马上送医院，安排小孩子谁去接，他的哥哥也住在我们附近。然后那就当然是流血，医生就将各样的检查，就说现在婴儿还好，但是需要马上做，因为这次虽然只流一点血，如果下一次再流的话，就是一大堆血，那时候连肯定就是不知道谁的生命不可以保哈，那就说还是今天就要做。那当时据说当时就要做手术了，那20分钟的手术，做了40分钟，就是因为我血管太密集，做完了就是总是有很多出血点。我先生在旁边看，他很勇敢，他要是不做生物研究应该是做外科医生的，他就可以一直看着血淋淋的场面哈。他说现在把你的子宫掏出来了，孩子就出来了，一切感谢神哈。他虽然只有35周的怀孕，算是早产，可是他很健康，也不用去加护病房， 我现在把你子宫，那先生在旁边跟我解释发生的事情，现在把你子宫掏出来了，然后再把里面的胎盘清干净，然后现在有些流血，在焊上，医生用小焊条把那个出血口按个焊上，然后最后医生不让他看了，说你描绘的太 graphic 了。不过他是可以没有感情的，他就是这件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可以不带一些感情在里面，那我做不到哈，特别不会晕血哈，所以那这个手术做了很久，当时我也不觉得什么，因为从这边到下面都麻了，麻醉嘛，然后就推回病房了。你要为自己辩护啊？
有一个小的旧的 Honda 在就是在那个转过来，刚刚就从那个开过来往那边转的地方，好吧，以后不要趴在那边， sorry， 不好意思，以前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人 complain， 都看两个警察在那边，不好意思，
没有没有，好看神经常用它做一些救急事情哈，刚救了我生产的急，现在来救大家吃罚单的急。那就做退回去了之后呢，我也是真的是感，就是做回去，我觉得在这之间，我就在问神说，哎呀，这件事情不像我想的这样发生，不过最后呢，还算孩子母子都平安哈。让人就想起，真的是耶稣也说，他在约翰福音说，他说生命在我哈，复活在我，没有我的允许，那这是没有我的，这是圣奥古斯丁说，没有神的允许，任何事情都不会发生。那神会让一些事情发生，也亲自来成就一些事情，或是许可一些事情发生，这个是主权都是在我们的神。好。对，我也是很感触说在这个生产过程中都最后也是母子平安。那第三阶段呢，当然就是产后了哈，产后竟然也是一波三折。那在医院手术都做完了，都在都已经回到自己的病房哈，然后就可是忽然呢，那一先生也看我都没事，他就说回去照了一些事情，结果他一走开，我就开始，要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开始呼吸急促，心跳加速，血压下降，其实这就是那些临危病人的征兆嘛，因为他血压上不去，供血不到全身的时候，他心脏拼命的工作，可是血压还很低嘛，然后就马上叫一个家那个病室，那个现在病房都有那个紧急窗口，紧急按钮嘛，一按，所有的医生护士就都到我的病房了。我知道这些事情，我就后面想起了，我知道这些事情其实是有撒旦的攻击哈，因为每次都是先生不在的时候，当先生刚走开有去照料别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就发生，我的生命就好像要马上就要不行了，然后我就不敢让他走，我说你一定要再待着，一直要带着祷告的心替我来祷告，不知道我会要什么恶者要做什么事情。那就这样，然后当天下午又开始就输了1000毫升的血在我身上。那刚才像长海弟兄见证，其实输血都是很紧张，就不晓得里面有什么病菌啊，原来也听到很多有肝癌得到，不是得到肝炎啊，输血得到肝炎，不过也就是求神搞保守来亲自洁净这些血了。对我另外也就是对我安慰一点呢，就是我也看到说在输血的时候，其实都是我当时在大学教书的时候看到他们就呼召大学生们献血，那大学生们他们都还是真的是一个个青春活泼精力旺盛的，他们就以献血来，他还赢那个 extra credit 额外的那个学分呢，所以我知道如果是这样的血的话会很好。那他比我年轻更有活力哈，那 也就开始就输了一千，然后我们可爱的弟兄姐妹当天那输完血就很好，然后当天弟兄姐妹来看我，我就不提名字了哈，这样我就把你们的奖赏留在天上，因为有很多得了，这不是圣经也说得了人的奖赏在天上的父就不在家，因为真的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在这个过程中来安慰来看顾，然后也送了一些也汤呀、什么的，估计是过度乐观哈，马上就去喝一些补的东西呀、然后第二当天睡了一觉，结果发现等早晨起来呢就发现肚子全紫了，就然后血就是血从那个子宫的缝合口哈、然后往外腹腔里渗，就不就是子宫没有缝好的样子，然后就是不行，就又马上又开始血压脸色苍白呼吸困难，然后又开始那医生说还要输血，然后就又再一次这样输血，因为那时候还刚好又是因为一晚上都没事，先生又说我去照料一下两个孩子，结果又等他回来的时候满病房都是医生护士，然后在其中、半昏迷半醒的时候，我就在问神哈、中间那道锅滤网哈、我说神为什么这件事要这样发生哈、你是不是说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已经你要接我走了，然后马上哈、一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就领导我，真是不可以言，因为我当时很紧急，这不是我能够靠意志能够做出来的，我说神你是不是要接我走，也马上这样一个喜乐一个温暖一个这样的平安就领导我的心，就像我们以弗就像以弗所书那四章六节他说的，我们叫衣服华绿，将所有的凭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献给神，神所赐这个出人意外的平安，就不是世人所能理解的，不是理性所能讲清楚的，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那这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尝到了昏昏迷迷中我尝到了天堂的滋味，如果在天堂里我们每天估计就是这种感觉，很温暖的很喜乐的然后很平安，没有事情能够打扰到我，所以我就是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真的是没有在鬼门关走，因为我们是信神，所以在天堂门口晃了一眼就是这个意思，晃了一圈回来了，那这时候那神就说哎还没有到我的时间，出人意外的平安领导我，然后我的生命再一次存留。然后在做医院里这些一波三折呢下来，就是弟兄姐妹见证哈，就是希望见证神通过真的弟兄姐妹真的大大的彰显他的爱。从义务在我们家里帮忙做保姆，到教会里这样排班送饭，每个星期都至少有两家送大量的饭，而且都是最好吃的。实在没有机会做呢，就从餐馆里还有 order 的龙虾呀什么的，就是最好的东西都来这样的。我们家又住的老远的，就是离教会的估计是最远的一家，可是大家都不辞辛苦这样开过来，而且。老人们居然没有不能开车就排班，年轻的来开，能开车的开车，他们能做饭的做饭，我真的是很感谢神。本来说我们是其实我跟我先生自己说自己总结自己的性格哈，就觉得自己经常是很独立的，就是不愿意平时觉得自己都可以处理的很好的事情，不用别人帮忙，如果有精力呢去帮忙别人哈，从来不就说就觉得好像不需要有人，就也不希望有人帮忙，好像就觉得我们都很好就没事情，但是在这件事情上真的让我们到一个地步是我们自己已经不行了，然后就是真的是的这时候来看到在神的大家庭里这样的温暖，真的就想起我们的要就是一个人这个是那个箴言里有说三股绳子三股拧成的绳子才力气大嘛，所以当我们一个人能够做的有限呢、可是我们在一起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能做的就无限，但是再加上一个有全能的神，那我们的永恒在永恒的里面我们做的也就无限，真的在神的大家庭里我们一个肢体受损伤，那我们就虽然我受损伤，可是在这时候神看到让我们彰显到弟兄姐妹的爱，让我们在一起来彰显神的国度在我们里面是如何的美，我想在这时候真的是神的旨意，从我是自己受损伤，可是从神的大家庭里我们是来一起来长进哈，我们一起来看到在神应用神的话语，我们在活在一起，我们看到神的爱神的美和美神的善。 所以我这也是要就是真的是感谢弟兄姐妹每这样的付出哈。我们教会虽然没有牧师，可是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看到说，其实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是牧师，包括带导，包括生活上的照顾，我们每一个人真的都是牧师。我想我们的大牧人当然是我们的耶稣基督自己哈，在天上向他学习，可是我们也真的是我们自己都能够自己有那个光哈，就像那小孩 This little light of mine， 这是我的一小小光哈，但是我要让它闪，让它能够发亮，让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更亮，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为神做大功哈。我们在一起，这也是我们教会存在的目的，因为我们在一个人就会很容易被撒旦分拨分工离机，就是你可以被撒旦击垮。可是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力量，我们在神里的盼望，我们在一起，神可以看到神更多的同在，我们就是不一样的生命和不一样的盼望。我就希望我们在更多的彼此，真的是更多的彼此珍惜，我们更多的来彼此和睦相处哈。真的是神看到我们弟兄姐妹和睦相处是何等的美和何等的善。这也是真的是我看在学到的第二个功课，就是真的是当知道说认识到自己的软弱，在软弱当自己帮做不了的时候，真的看到教会存在的目的哈，这也是神让我看到第二个功课。那第三个功课就是不能在恩典中堕落。其实哈，这样的生活很好，真的是我觉得每天有弟兄姐妹，每家里冰箱里就是总是有饭，而且都是很好吃的，冰箱里放不下，还要放到冰冻的那个冷藏的冷冻室，然后这样放，哎呀，这样生活好好呀。然后我就给自己说，哎呀，如果一直这样都多好。然后马上有一个声音就提醒我，嘿，你不可以在恩典中堕落。就被弟兄姐妹们爱得太舒服了，就觉得哎呀，如果你们一直这样爱我下去，这不是更好吗？然后也看到说，其实从为神愿意很努力的去做，用自己的力量去做，到说能够在恩典中堕落，其实是一个很快的过程，可以就是两边可以这样一下就甩过去。然后真的也让我想到说，哎，提醒说，这不可以在我们的，这就是我们在就跟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一样哈，其实都是一个逆水行舟的过程，不进则退。如果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为神，就说如果只是想得到的话，我们可以得到，但是付出的是基督为弟兄姐妹的爱哈，他们会愿意更多从求神那里求更多的爱来爱我们，可是对我们自己的灵命没有长进，我们在神国里也没有用处了。或许神说你在地上已经没有做，没有，如果在恩典中这样堕落的话，在地上也就不用存留了，到天上去看，到天上去吧。那没有这样，我马上就意识到这想法不对哈，马上就纠正过来。其实是就想到是我们的真的是逆水行舟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我们都有大家庭的责任和义务，也就有我们有权，我们有享受，我们有自己的权利，但是也有责任和义务。那我们的任何一个团体存在之所以存在，它就是一些这样愿意付出的，就是因为有这样愿意付出的、愿意给出去的这样一群弟兄姐妹，他们在这里这样的努力的，这样的为这个团体的存在，为他的目标来这样的努力，不惜自己的代价，不惜自己的付出来这样的工作。我看到我们教会虽然没有牧师，可是我们真的里面有一群弟兄姐妹愿意有这样的舍己的付出，愿意有这样献上的祷告，献上自己的精力，献上自己金钱和时间，来让这个我们这个团体，也就是神的国和神的家，他来愿意来一起来在这里来为神发光哈。我们在 Beacon Street 上这个教会是神要用的教会，真的是神的呼召，神的呼召远大于我们现在所能够成就的。我们说将来的荣耀也会大于过现在的荣耀，但是就是因为在这整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就愿意这样的付出，我们愿意来为神家来摆上，在这里为神国来做见证，我们来一起让这个教会 来更讨人喜悦，并不是我们这个机构要怎样大或者强壮，而是为了神国的缘故，为了神他将来这样为这个救神的整个这个救赎计划的完成，神的大使命的推进，愿意我们在我们这个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能够被神所全然的使用，能够被神得着哈。真的是我也鼓励，就是鼓励弟兄姐妹，不要常觉得说我们教会缺什么，缺这个少那个，好像我们就不行哈。其实我们教会真的是很好，真的是很好，因为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很好。因为有这样愿意付出的摆上的弟兄姐妹在这里，为神国度而努力，我们就很好。所以任何一个教会其实都有他自己的就说问题，或者说一些需要改进的地方。那神让我们做学所学的功课呢，我们过来看到说，就像我们说俗话说，贫苦人的孩子早当家哈，早我们好像没有人来看顾我们哈，那我们就自己都来成长啊，每个人都是小牧师啊，每个人都是小教师啊，那五重职事牧师教，每个人都是小传福音的，每个人按手祷告，我们过来学习啊，来求神的大能来彰显呢、每个人都做小先知啊，其实这神的灵在我们里面，我们凡事都能嘛哈。大大支取神的应许，其实让一个整体向上的一个，我们的缺乏变成我们的祝福，我们的软弱在神国里得到填补。好，我们就每个人希望都有这样的，我们都一起来成长，不要觉得好像总看到我们的不足就觉得我们不行。好，这也是我在整个过程中也在跟神进一步的反思，这学到的另外的一个功课。这功课接下来呢，就是神再一步的跟进，也就是第四个，就是神的呼召哈，对我生命的呼召。因为我在这前面在怀孕之前呢，我也有问神，我说神，可是我在你对我的这个人生命，你既然存留我在地上，你让我做什么哈？你对我的呼召是什么？那我在工作上我实在受不了，我觉得我在工作上退下来是你的旨意。那在教书的时候教一年，后来也退下来，我觉得也是你让这件事情成就是这样的。那你对我现在是你毕竟带领我哈，读了 PhD， 这也在可以那个公司里大公司里也工作过，也有教书的经验。那你让这些所有的这些预备是为了一个将来的什么东西？那在这个在怀孕之前呢，其实我有问神，我说神，你既然堵一些门，那你是不是要开另外一些门？你是不是要呼召我做全职的侍奉，或是神国的侍奉这样的？那神当时的回答说，还没有，时间没有到。那时间没有到，那我就去做一些可以神没有堵门的事情，就比如怀孕嘛，生孩子嘛哈。然后那这时候当我经历了所有这一切之后，看到神导生命中的彰显，看到我们教会弟兄姐妹这样彼此相爱，包括在恩典中差点堕落这样一个小插曲哈，神就是再一次来鼓励我说，你要舍己，你要更多的来舍己。那要有就是像马太福音十六章那里24节说的，你们要跟随我的叫背，不每个人都要背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你要得到生命有必须上就。你要按照你的方式得到生命的话，那其实很可能是你要失去你永恒的生命。但是你要按照我的方式得到生命的话，你就是得到永恒的方式。这是我的意义哈，不是圣经原话。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你要舍己。那舍己，神就说：“你看这个教会，你也意识到教会存在的价值，教会存在的意义。那你自己，我对你的呼召呢？你就要为这些价值和意义，按照神国的。”按照神的方式和按照神的带领，你要怎样付出？那付出的时候就是要一个舍己，就是要舍己的付出。那这时候我也跟神祷告，就是呀，说我自己舍己时间精力， 我可以舍，可是我最舍不下来的就是我的感情。其实我在准备讲章的时候就翻我一些灵修笔记，当时候整个过程人的真的是很健忘，事情过了有些细节就不记得，但是我发现就在那过程其实我还有一件的笔记都在那里记着当时的一些挣扎和在祷告过程中神的一些回应，我觉得是出于神的一些回应。我就当时跟神说，我真的是舍不下的是我自己，好像没有办法自己能够舍的，就是一些自己在情感方面的一些反应。就比一件事情发生，我马上就有一个爱憎，马上就有一个反应，或者一个焦急，或者一个委屈，或者一个那个懊恼这样的反应。我说我这个感情哈，我是没有办法舍下来，我不知道怎么舍，我是这个是好像不经我控制的，就有这样的出来。那这还是那句话，加上中间过滤网 slow down 就是慢慢一点，所有的反应中过，在有所有的反应之前先问耶稣你的反应是什么， What would Jesus react? What would Jesus think? 那把自己的感情就所有真的是把自己的情感也都是交托在神那里，求神来掌管，不是我自己的反应，不是我自己的看见，就真的是要求神来看，用神的眼睛来看，然后就接纳从神那里来的观点，从神那里来的看法和想法。这也是神让我就是跟我更多的有这个舍己的呼召。那我说，那你现在既然要是舍己，你是要让我更多的做侍奉还是怎样？那神的意思说是要好，我现在的呼召已经临到你，我的侍奉的呼召已经临到你，你要更多的开始预备。这也就是我以后对我自己生命的展望，就是在更好的来预备自己，来更多的来侍奉神，因为神的呼召已经临到了。好哈，我们总结所有经历的过程哈，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想了这么多功课，也讲到神对我自己的教训，对我其实就是也是更多的来训练我自己的忍耐，就是不要那么快的有这些反应哈，训练我的忍耐，也训练我们真的是训练我自己更多的来能够舍己，能够将自己所有的一切都能够钉在十字架上来跟随主。好，这就是我自己的在怀孕生孩子整个过程中的见证，感谢弟兄姐妹。